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那延续我们之前的讨论，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的专家，那针对我们的基因改造的社会伦理面来做一个深度的讨论。首先是我们诺兰德公司的吴负责人，我们吴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上一集也有就是来访问的基因工程学家，我们的曹博士。曹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一位新的我们的专家，是东方红科技大学的哲学系教授，我们的黄博士。黄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上一集我们提到了基因改造提升智力的相关的一个讨论，那我们针对基因改造我们继续来做一个探讨。想要问三位的意见是，对于人工提升小孩子的智力这样子的行为，那在社会上的发展来说它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先请诺兰德公司的吴博士来做回答。
这当然毫无疑问的，就是我想说提高人的智力其实基本上就是站在提升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必要的路径，其实这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就也许有些反对立场的人会认为这个是拉大所谓就是人类那个能力的一个差距，它会影响贫富差距啊，或者增加更多的歧视啊或什么。可是其实这其实应该说基因改造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假议题啊。那为什么说假议题呢？过去以来已经多多少少 的这些技术一直在突破这个界限，所谓伦理这件事情，大家这个优生学不是这五十年来才发生的事，它已经是一个半世纪的事情了。这个过去来讲，人类能力提高了多少？人类有因为智力的进化而增加对较弱物种的歧视吗？没有，人类因为智能的增加，其实反而增加了更多的人文关怀，我们减少了更多的这种对动物的这种伤害，然后或者我们对于这种人类的歧视感，其实也同时是提高的。我们有人类因为有从原始人变成智人而增加对人员对于猴子猩猩的歧视吗？没有嘛，我们其实是更关爱动物的。所以这样的理论其实完全说不通的。人类当然要就是智人之所以为智人，就是要在智能上面加速的精进，这其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历史任务。
针对这点的话，我会想要反驳的一个地方是在基因改造技术发展或者是说基因改造介入这个人类智能提升之前，人类的智能跟体能就不断的提升。我们可以看奥林匹克的历史资料的话，它每一年都比每隔十年它的成绩都比过往更高，这跟社会文明的发展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当时并没有基因改造的介入。那我当然是不反对必要而且安全的基因改造，尤其是对于疾病的治疗和筛检这方面。但是如果是不必要的又效果堪易的这些改变智力的基改，我是觉得蛮迟疑的。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曹博士的意见是，就是针对不必要，您认为不必要或者是堪忧的一个状况，然后会有一个质疑。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请黄老师以您的所学来看一下，就是基因改造提升智力有它的必要性吗？
在谈这个，抱歉，在谈这个基因改造到底有没有它必要性之前，我想要先提一下，就是人类的社群生活，它本身目的到底是什么？它想要追求的价值是什么？人类之所以需要群聚在一起，然后合作，然后发展一个更好的生活，当然是希望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能够 追求自己想要的那种美好的生活。那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都会是不一样的，既然每个人价值观都会不一样，他们想要追求的美好生活也会有各自的选择。当我们在发展任何企图要让 整体人类社会进步的这种技术，然后想要推广这种技术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忽略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为自己设定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然后朝那个目标前进，而不是说这个社会中 有一些人他们始终会被他们的生活品质会被压在一个很基础的状态底下，然后来服务其他一些资源比较多的人，让他们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就好像这个社会的整体 的生活水准提高了。这其实并没有提高，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活在一个生活品质并不满意的状态，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去追求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嗯，是的。那针对基因改造的手术哦，我们民众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来听一位小朋友他做的一个就是访问。
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有做，他们考试就跟大家一样啊，成绩差不多。我妈妈不让我做，她说那个不自然。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个就是小朋友他在说他们班上的状况。那以目前来说，就是我们针对刚刚听到的这个小朋友的反应，我们先请我们的吴负责人，我们的吴博士来就是发表一下这样的看法。
哦，刚刚那位同学也听到，没有错啊，就是我们其实做这样子兼额的服务，提高小朋友的这些智商能力，其实他们本来就不是为这个考试，这什么年代了还在以考试作为这个进步的基础，他们根本没有在那边死读书，他们相较于其他那些小朋友那边上就是课后辅导那些的，实在是有点太可笑。他们其实都拿来，我刚刚有提到，他们其实很快就可以理解智商170理科太太那些东西，他们其实举一反三，他们课余的能力其实都在做这些更多元的那个学习。
嗯，是的。那我们再听一下下一个民众他对于兼额手术，就是智力提升手术他的反应。
我不会让我的小孩去做那个手术，那个不自然的，有很多人都有做，但是没有人确实的保证那个没有副作用。如果你改了个基因，但是其他的地方也改变了，那怎么办？你们有没有用过其他的生物试过啊？我不会让我的小孩做那个东西的。
那刚刚就是访问中这位妈妈她提到她不会让小孩做这样子的手术，因为她可能怕有相对的风险。这个问题我们想要请我们的基因工程学家我们曹博士来做一个讨论。
对于自不自然这件事情，我倒是有一个疑问，就是其实最自然的就是生病不看医生，然后但那就不可能嘛。但我不会去质疑大家对于什么是自然的一个观点，我反而是想要认同这位太太说的这些基因改造会不会有副作用，这个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因为现在实验进行的时间很短，我们许多的药物都要经过几十年的测试之后才知道它的副作用。那我一直没有，就像之前几集我有提到，我一直没有看到这些基因改造取得医疗许可的之前的一些背景资料，然后目前小朋友的追踪观察也没有公开，所以我对这方面确实跟这位太太有同样的疑虑。
是的。那我们再来听下一位民众他的反应。
我觉得变聪明很好啊，如果有钱我一定会做，人会越来越强一定的道理，演化也是这样啊，可以用科技来改造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这很正常。
那这位民众他应该是支持就是来做基因改造的这样的事情。我们想要请问一下黄老师，那一般民众好像蛮多人都会希望，如果我有钱我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手术，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反应，那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些民众反应当然都是很直觉的啦，就是我如果有能力有办法让我自己 某些能力变得比别人还要强，那何乐而不为？可是如果要说这种事情，就是你把自己的能力变强，好像是为了人类的族群的演化提供了什么样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太单纯了。毕竟演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制，它除了是物种个体本身的能力上的改变之外，你还要考虑这些物种中的个体能力改变它跟环境的互动是怎么样。那特别是我们知道，就是最近气候变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然后整个地球的环境的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其实已经有很多证据都显示说，这就是人类的活动在地球上造成的后果。那我们现在在想说，为了因应这些环境的变化，然后我们要改造自己的身体，或是改变自己对这个环境的适应力。可是这些改变就会对人类的活动造成进一步的改变。那人类的活动造成进一步的改变，我们对环境就会有不一样的影响。那到时候会因为我们现在认为我们可以做这些改变来适应环境的这些做法，到底会不会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改变，使得未来的环境会变得反而不是我们现在预想说做这些事情就能够去适应的？这个其实很难去预测。那你要说因为这些措施确实对我们能力造成改变，所以就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的去适应环境，我觉得这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是的。那在人类慢慢迈向进步的这个路程当中，我们的那个时间需要耗费很长，那我们的路程也很遥远。那在迈向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类常常会需要做很多不同的行为来达成进步的目的。那最有名的就是之前纳粹他们屠杀非日耳曼民族的这样子的事件。当时纳粹的党员他们希望维护自己血统的纯正，而去屠杀非他们自己的种族的一个就是人民这样子。那针对像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一个状况，因为他们也是希望维护他们血统基因的纯正，那对于这一点我们吴博士有什么样的看法？
哦，是这样子。你说到就是纳粹，大家可能一听到纳粹，其实就直接把他跟二战大屠杀，把犹太人丢到毒气室里面屠杀几百万人的这种非人道的作为连在一起。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人类普遍来讲对那一段的历史也仅停留在这里。那我们必须再反问他们，对于这个这样子的人道关怀有真的更进一步来增加吗？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刚刚讲说我们小孩子不管有做接受我们服务的，其实不只是有去看看那个半个世纪前李克太太讲的，然后举一反三，他们连那个纽伦堡大审判的过程他们都阅读了。就是说以现在来一般这种中年这种高知识分子，可能对纽伦堡大审判，对这个一个半世纪以来人类的这些文明的反思，就是有什么样的理解？我们这些学龄初期的小孩子，他们其实就已经比这些一般的中年的高知识分子要理解的多了。就是说这个人类，我们刚刚可能讲到，就是说有所谓进程是慢慢的，但其实所谓慢慢的进展，这其实也是某种人类他没有办法来不及适应环境变迁的一种警讯。我们其实要感谢一下，有人其实要疾呼我们要因应环境的快速的改变。像是半个世纪前，要不是没有那个16岁小女孩发动气候的罢课，我们这50年来可以有效的真的推动让这个地球的全球的气候变迁吗？我们还能够这样慢下去吗？我们还可以等学术研究经过几十年漫长的等候吗？我们等得起吗？也就是说我们包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可能只是用纳粹它最糟糕的结果来，可我们如果同时的我们做了更多的这种反身性的知识阅读，其实这些完全不是问题。而且其实可能更慢来说好了，就像 半个世纪前我们同性恋婚姻可以通过，我们有大量的同志家庭可以领养小孩子，我们有因此而降低生育率吗？没有。所以曹博士那样子的说法我其实相当的讶异，就是说半个世纪前那些互加盟那些保守派的家庭会说这让我们怎么教小孩，但是我认为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今天推出的这样服务会面临到就是知识保守派的这些压力，但是我们人类真的要勇于突破过去这些裹足不前的这些障碍和踌躇，
是是，
这是我必须要在此呼吁的。
是，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想请问吴博士最后一个问题。那对于最近简尔事件，就是简尔犯罪的这个事件，那因为我们的犯人并没有带智能辅助器，所以并不知道就是犯人的行踪，也不知道犯人的身份的状况。那想请问就是吴博士，那您对于智能辅助器这个装置，您是建议就是全国民众都来安装的吗？
如果这个技术其实获得普遍认可，它当然它的成本相对来讲也绝对就是压低啊，就是它甚至有可能如果获得全体国人的认可变成健保给付，这其实这不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吗？
是，
我们将会变成一个富强又壮大的国家，这难道不是一个好的这些国民的那个健康政策嘛？我们基因当然需要充分的这些管理，然后经过一些非常非常有科学 的进展的突破， 这其实是我们当前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是，
所以其实您说的那个部分当然它可以透过这种普及，所有的技术都是如此，刚开始它一定是相对成本高的。
是，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先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就是我们针对我们基因改造伦理的相关的讨论，我们还有后面的一集。那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